弟兄姊妹早晨，嚟到张临期的第三个礼拜，我哋纪念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呢一段期待的日子。按照教会的年历咧，这个星期我哋会点起喜乐的洋烛，所以今个星期咧，见证咧定咗个主题月余，同埋咧一系列同喜乐相关的经文。根据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后汉书》那里所讲，因泽下昌，黎庶月余，意思是人民因着天上赐下很丰富的恩泽，所以呢非常之开心，心里面畅快，非常之安乐。这个形容令我想起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三节，那里是来自耶和华上主的使者，他向以色列民这样说，那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可能你都会记得呢，后来耶稣第一次入到去会堂，有人就给一卷以赛亚书给他，他就拎起来读了这一段经文出来。那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至到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就照平常的规矩呢，就去到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就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了，他找到有一处是这样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呢，他将书卷呢卷起来，就交回给执事坐低了。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望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经文里面形容的禧年是指一切都回归美好，是上主悦纳的日子。以赛亚书那里形容这个时候我们会见证着属灵的回归，道德伦理被的回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是恩典的医治，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的跟随者将会见证到上主的恩典，包括主的灵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有耶稣话语的权柄。这一幅这样的图画，是不是你都是很期待呢？都是我们很期待，是一个充满悦语的开心的景象。当我们面向圣诞节，我们预备好去纪念耶稣基督降生，我们就是充满着这种悦语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呢，耶稣将会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事。等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么令人开心的情况其实是怎样。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到三节那里记载，被耶和华高抹的使者会宣告上主耶和华的恩年来到。这位使者呢，是传好信息给那些谦卑的人。和合本这里有一个括号的，或者是译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呢，其实在诗篇里面经常都是指那些在患难里面仍然忠心等候耶和华上主的人。然后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是跟禧年，都是跟耶和华的恩年是放在一起，是讲到眼前我们一切的痛苦都要过去了，人要回归上主美善的创造，上帝的恩年要临到。经文更加讲到上帝要赐下他的灵，高抹 是一位大能的君王。这个意思呢令到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一直都认为耶利赛亚呢将会是一位在地上施展大能统治万方的君王。所以当年轻的耶稣跟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可想而知呢，当时没有人明白的究竟发生什么事呢？路加的记载其实正正就是想突显耶稣的身份，他就是那位真正的大君王了。耶稣的国是超出人的想象的，他是这位的真正的大君王，没有人会估到呢天父的永恒计划会怎样实现在他身上。人能够明白的呢大概就是经文所讲的医治、释放、回归这些信息。我想其实我们今天都很相似的，在一个这么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预备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读的他的记载、他的生平和教导，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他，甚至乎呢我们都会读一下圣经里面有一些的预言，但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未来是会怎样，甚至明天会如何，是吧？我们都未必会知道，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爱心和盼望，可以在这里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赞美主，迎接主耶稣，因为我们这一切的未来呢都在上主的手里面，我们亦都知道亦都相信呢这一切在他的手里面就是最安全最信得过的。在以赛亚书那里61章第2节那里更加提到一样东西，就是神报仇的日子。报仇的日子补充了耶和华的恩年，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意思是上帝会更正那些不公义、滥权等等，令到被罪的得到自由，犯罪的得到惩罚，然后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安慰这个信息呢、由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呢已经是一个很核心的字眼。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在当时的处境呢是包括那些受苦甚至死亡，也都包括那些失去亲人、田地或者财产的人。这一种的盼望在我们今天周围都是战争和混乱的情况底下更加显得重要。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想起喜乐，我们就很快会想那个结果，我们很想就是去到这个耶和华恩年悦遇的日子，我们充满快乐。但是原来上帝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人会是经历这一段的日子，就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很自由的来到生活，但人却是在当中经历很多的困难伤害，因为我们都落入一个、罪的当中，离开了上帝。但是耶和华的恩年是将会来到的。到第三节呢，我们就发现呢那里不单止呢有改变和安慰、而且呢这位使者呢更加有权柄去建立公义，扭转那些不对的东西，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了灰尘，喜乐油代替了悲哀，赞美衣代替了忧伤的灵。这里代表上帝所赐的新的位份就是他们将会称为公义树，是按照耶和华上主的设计和工作去扭转这些人的处境。以赛亚书这里的信息呢并不是对当时已经很有财有势的人讲的，而是面向那些贫穷的、被囚禁的、破碎的、悲哀的人去讲。当中的使者不是什么强势的君王领袖来做什么人想象的大事，而是要宣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的信息是自由和安慰的信息，他的说话是将负面的情况扭转成为美好的事物，所以这位讲者讲的是祝福的信息。我们是不是都是很期待这个时候来临呢？就在天父他的设计当中，这一切的起点呢就是主耶稣的降生了。 是我们在这个张临期带着喜乐来到去迎接和纪念的这件事。可能第一个经历耶稣将要降生这种喜乐的人呢，就是2000多年前，是一个很平凡还未结婚的年轻的女仔。话说有一天天使突然跟她说，她要生个仔叫做耶稣，这个女仔叫做玛利亚。圣经形容她是反复思想，想来想去，都是不太明白的。她就去找她的亲戚伊丽莎白，去那里去引证天使所说的说话。后来玛利亚就明白了，她要迎接这位天使所说的神的儿子婴孩耶稣来到世界。不表示她会经历 很多的很顺利的情况，她会面对很多的困难，甚至她的儿子会被钉十字架。其实那时候她不知道，她只是知道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要在她身上发生。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喜乐和被祝福的感觉。我们怎知道呢？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涌出了一首诗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那里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我是有福。那个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棒臂施展大能，那个狂傲的人只是心里面妄想就被他赶散，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在这首被称为尊主颂的诗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将要临到的回应，他的心里涌出的诗歌是充满了喜乐。他说，我宁以我的救主为乐。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喜乐呢？我想原因起码有两样东西。首先就是玛利亚自己，他知道他自己是被拣选，被拣选是有福的，上主是为他成就大事，所以他心里面充满赞美。然后更多的篇幅呢，是讲到上帝的大能和拯救，就好像刚才以赛亚书讲的很相似的，就是上帝要扭转一切，他要让一切回归美善，狂傲的人被驱散，有权柄的失位，卑贱的升高，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玛利亚从心底里面涌出的喜乐是来自上主赐的福分和盼望。我们的喜乐又是来自哪里的呢？我就想了，香港人最快乐的呢，可能就是可以放下假去下旅行啦，除了呢那些所谓回日本去回乡下之外，最近还兴北上消费，找完钱去下旅行休息一下，其实我想只要不是过分追求，其实都不是错的。只不过消闲和物质可以给我们一时的快乐和唞啖气，外在的东西不会给我们有长久和心底面涌出来的喜乐。真正的粤语呢，不是一种的感觉那么简单。或者香港人努力之后会考到高的分数，会事业有成，会可以贡献社会，帮到人，甚至升职加薪。我觉得只要不是过分追求，其实都没错的。只不过这些东西亦都会过去，同样是短暂。我又想起我们那些新年愿望，是吧？想健健康康，青春常驻。我觉得只要不是过分追求，其实都不是错的。只不过这些东西呢，创造主给了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没了才觉的，没了健康才觉的，没了青春才觉的。起初有的时候呢，不会令人特别的快乐。 所以究竟乜嘢为之喜乐呢？点先至有喜乐呢？这个是一个系人都想问嘅问题，我觉得唔系净系基督徒会咁样问嘅。话说咧，有一个屋企好有钱嘅细路，有一日咧，佢爸爸咧就带咗佢去啲乡村嗰度玩啊。爸爸好想俾个仔知道啲穷人点样生活，令个仔咧明白自己几咁幸福快乐。于是乎咧，佢哋咧就去探咗嗰个村里边一啲农民家庭啦，然之后咧喺嗰度咧仲住咗几日添。回程嘅时候咧，爸爸咧就问阿仔啦吓，你觉得呢个旅程点啊？阿仔话：嗯，我觉得好好啊。爸爸话：你见唔见嗰啲穷人点样生活啊？你住喺嗰度有咩感受？阿仔话：嗯，我哋屋企咧就只系得一只狗。他们有四隻，我们花园有个小的泳池，他们有一条很长的河，我们家有些很贵的灯，但他们有整个天空的星星。我们家的后院有个后院，有个小小的花园，他们就有整个后山。我们其实只有一片很小的地，但他们的农田哇一望无际。我哋要用钱去买食物，佢哋自己种就得啦。我哋间屋周围都有好高嘅墙，嗰啲围墙咧去保护我哋。佢哋就唔使啦，因为佢哋周围啲朋友咧系会彼此帮助。爸爸听到呆咗，唔识得反应。然后阿仔仲加多句，佢话：多谢你嘅爸爸，俾我知道咧，其实我哋有几咁贫穷。这个故事讲的是真正的富有和快乐，并不是由外在物质来计算，很多东西比物质更加有价值。正当我讲这一篇写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有一位神学院的旧同学他就找我，他是另一间教会的堂主任，原来他有一个会友，他家的阿嬷就是翻坚浸聚会的，但是一路都未信主。于是呢，我们的同工呢就找了一天特别找时间去探这位妈妈，谁知去到都未讲福音，妈妈就说她想信耶稣。同工呢还怕阿嬷呢不知道自己信什么，问多几次她都说信。我收到同工的信息，其实我都不认得这位妈妈，我心里面呢就一份发自内心的喜乐。你说是一种感觉吗？又不单止是这样，但是就好像不止感觉那么简单的开心。我想起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估在座不少人呢，你都试过见证其他人去信主，你都不多不少呢都经历过这种从心底里面你要涌现的喜乐，就是主耶稣活着，人得到救恩，就是这种面向基督来临要赐人生命这种的喜乐。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拥抱这个天国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的视觉呢被上帝的话呢去修正，我们发现喜乐那种开心不是外在的，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是来自创造主祂很丰厚的赐福，是关乎内在生命，是今世以至到永恒的一种的福乐。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耶稣是已经成就的救恩底下，所以我们知道无论这个世界环境怎样，我们都已经有了这种永恒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时常都是因为有主耶稣和我们一起而欢喜快乐。这一种喜乐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种持续持久的一种喜乐。圣经都教了我们活得开心轻散的方法，是很简单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神就是想我们这样而已，难不难呢？可能你都会说都难的、啊、常常喜乐，那不喜乐的时候又怎样呢？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给了一个方法，我们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住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发现这两段经文呢都有同样三个的重点，就是喜乐、祷告和谢恩。这三样东西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互相紧扣的，是分不开的。喜乐、祷告、谢恩亦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时刻经历与主同在的关键。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说要常常喜乐，早期的信徒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四周围的民族他们信的东西和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很不同的，就是因为这样呢他们经常被周围的人骚扰和排斥，所以呢他们周围的人的眼中呢这一班这样的人呢是不可能快乐的。不过他们就偏偏是似乎与别不同，在他们心里面有一种力量，令到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喜乐。就好像耶路撒冷的使徒，当他们受到刑罚在会堂里面被鞭打之后，使徒行传那里形容他们离开公会是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喜乐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在天国子民的生命里面是一种很重要的特质。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但是相比起圣经形容这一班早期的使徒，我想都是仍然差得很远。跟着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喜乐和祷告分不开，不住的祷告，意思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圣灵里面祈祷。这里令我们想起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那里讲到要常常喜乐，不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什么其他事都不做然后去祈祷，而是所有的活动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在祷告的精神底下去做，又或者可以这样说，无论做什么呢，我们都有一种上帝同在的一种的感觉。有一位的作者叫做撒雅德，是一位外国的女士，她写了一本书叫做《打破力量》（Breaking the Power）， 在里面呢她分享了她自己一个故事。她年轻的时候呢，她说她非常之粗野，放任不羁，但是当她成为基督徒之后，上帝就改变了她，于是乎她发展了一些 很特别的一些事工去服侍人。后来他就回到他家了，他为他父母举办一个五十周年纪念的派对，他很开心，因为他终于可以有机会向一些老朋友和家人去分享他怎样成为一个上帝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一个女人。于是乎他祈行祷，他祈祷这一天可以在亲朋戚友面前就讲给他们听，上帝是一个怎样改变人生命的主。他住的地方离那个聚会点就有几个钟头的车程，于是乎他预留很充足的时间，他就刻意的打扮洗晒头样。当他都差不多想出门口了，他就最后呢他就在他的头发上面，他打算去喷最后一次那些喷发胶那些定型喷雾，然后呢他就可以出发了。于是乎呢他就在那个水槽下面拎起了他的喷发胶，然后呢就喷了。怎知呢他一时不为意呢就拎错了另外一樽杀虫水。哎呀，这么一喷之下他就知道大件事了， 点算好呢？今次佢唯有嗱嗱声去冲个凉啦吓。不过咧之后佢而家冇时间再去 set 翻个头啦。佢唯有咧就咁样跳入吓架车里边啦吓，咁就开始揸车啊，揸几个钟头。咁不过冇几耐咧，天气好热啊，佢就发觉咧架车水滚喎。啊，于是乎佢就下意识熄咗个冷气睇下好唔好啲啦，但系都系唔对路。啊，跟住咧佢就话啦，架车咧每隔几个英里咧就要加一次咧嗰啲变速箱油啊 ，transmission fluid 啊，我谂佢架车可能漏紧油啦吓。最后咧，佢去到嗰个 party 嘅时间咧就迟咗少少，不过佢头发蓬松，双手咧冚唪唥都系嗰啲机油啊，然之后块面咧红晒，于是乎咧佢谂住，哎好啦，我花少时间去梳洗一下啦咁样。不过当佢打开佢个化妆袋嘅时候咧，啊原来咧因为天气太热啊，佢有一大樽面霜咧就爆开咗。于是乎化妆袋里面所有嘅嘢，包括嗰啲化妆品啊、梳啊，同埋嗰啲有其他嘅嘢咧，都沾满咗白色嘅面霜。最后佢唯一嘅选择，佢就谂啦，唉，唔好理啦，就出去享受呢个 party 啦。於是嗰一刻佢就決定咧，無論點樣樣，我就盡情去玩，盡情咁笑啦。後來佢同上帝講，佢為呢一日好努力咁樣祈禱，本來咧係想留一個好印象俾大家，但係佢就覺得點解一切都好似錯曬，仲錯得好離譜添。佢覺得上帝同佢講，你嘅家人同埋朋友，大多数咧都系仲系记得你年轻嗰阵时系一个几咁愤世疾俗嘅人，佢哋可能咧都永远都唔会听得到或者听得明你讲嘅见证，但系你今日咧就俾佢哋见到你活生生嘅证据，你系唔同晒，你用好幽默同埋好优雅嘅方式咧，系处理咗今日呢一个咁样嘅情况。证明了我改变了你的生命，证明了我改变生命的力量，我咪回应了你的祈祷咯，你做得好好啊女。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听，喜乐的生命就是活生生的见证，我们是很需要呢在其他人面前去展示上帝里面我们很真实的自己，如果不是我们讲什么都没用。我们经常说我们传福音，是吧？但其实不是靠我们把口讲，你是一个点的人，你身边的人都会感受得到，你身边的人敢不感受得到呢，你是在主里面有一份的喜乐，而这份喜乐呢是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都是存在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还有什么？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是无论什么处境都感谢神，不是那句口头禅感谢主，而是当你不住祷告，你察觉到上帝他真的在这里，然后你心里面充满喜乐，就很自然你会涌出感恩。在圣经里面感恩成日都跟祈祷放在一起，即是说当我们向上帝去祈求的时候，我们经常先向他感恩，认定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谢恩是我们内心很自然对上帝恩典的反应。弟兄姊妹，愿意将临期这个喜乐的烛光燃点起我们对上主越狱之年的盼望，更加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其实今日我们已经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底下，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每日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我们都经历天国临在这一种的福乐。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差你的 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极大无比的恩典。当我们面向圣诞节，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你来到世间的日子，让我们心里这一份喜乐持续的被燃点起上来，以致到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涌流住从你而来这一份的恩典所涌发出来的那一种的喜乐，可以呢来到去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请一同打开红色诗本世纪颂赞第五十九首。第五十九首，荣耀归于真神。让我们都带着喜乐的心，让我们藉着诗歌来到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请大家起立，
荣耀归于真。